探访的训练，然后呢，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跟你们在一起有这样的学习。那礼拜天我这个训练一结束，我就去探访一个老人家，因为他是我教会的行政同工的父亲，然后他的家人这几年也陆陆续续很多人来我教会，就是来到动彩教会，然后信主了。所以他家兄弟姐妹有九位，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孩子啦、孙子啦，所以就很多啊。那但是老人家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礼拜天跟你们一训练完，我就去跟他。其实我一路来都有跟他传福音啊。礼拜天我又再去跟他讲，他已经听不到了，就是只能看。那我大概心里就有一个预备啦，就是大概这个老人家是已经就是要百年归老。结果礼拜一凌晨大概5:15，我电话就响。可是还没有响之前，那天晚上上帝就让我梦到这个老人家，所以我大概心里也有预备。那5:03，他们打来说他的爸爸过世了，他还没，当然他没有在有生之年信主，可是他的女儿却在当天的凌晨看到他爸爸就是好了，健壮了，然后发光这样子，然后来在他的梦境里面，然后他就问他爸爸，诶，那你好了就可以信耶稣。他问他，你要信耶稣吗？他说是。所以当然这个是他的信心啦，这是神给他的印证，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救恩属乎也出于耶和华，那救恩是在于神啊，是不是我们不确定，因为他也在生的时候没有洗礼嘛。可是呢，这是神给他信心的坚固跟安慰啦。那因为这个我一直也祷告主来坚固他，所以因为家族里很多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们的长辈也要用道教的仪式啊，所以在这个来临明天，他们就是那个所谓道教仪式的最后一个晚上，所以我作为驻堂牧师，我觉得我有义务也有责任一定要在那里支持这些基督徒。因为他的家这样子算起来大概有十几个人都信主了，那他们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压力，说要不要走那些仪式啊，我已经交代也教导他们，指导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如果你的亲人，特别是你至亲的父亲母亲阿公阿嬷过世，那如果是用其他宗教不是基督教的仪式，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所以我就跟佩仪传道商量说，可不可以改成今天。那我也知道你们有放上你们的网站，所以有一些人也可以听，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很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体谅，因为我觉得圣经指导我们说，我们要与哀伤的人同哀伤，他们心情是非常的沉痛又很挣扎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教牧，我一定要明天我一定要跟他们在一起。如果没有的话，你看如果我这里教书赶到他那里，大概就晚上整11:00，可能那个仪式也过了啊，所以我就要求改成今天。那很对不起你们，但也很谢谢你们体谅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那天他们也有跟你们当中有几个家人有跟你们一起训练，所以也算是同学，也是主内弟兄姐妹啊，所以大家互相的体谅。另外我要很谢谢林医生，因为这个老人家礼拜五的时候不舒服，他们家人真的不知道找谁。就突然间想到说，诶，好像我们恩家，你们恩家教会有认识一位医生，就询问，所以林医生也二话不说就去服侍这个老人家。然后他当天过世的时候不是要医生死亡证明，很早诶，他们打电话给他，他就来，他有一些儿女都还没有赶到，林医生就来。来了之后，因为我之前就在电话里跟林医生说，这个老人家因为在生的时候没有信主，所以我拜托他说，在他除了是医生身份，也是个基督徒，也是教会的领袖，要协助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啊。他就很好，他就看着这个他的太太，这个老人家90岁了，他的太太还没有信主，80几岁，可是还很健壮。他就握着他的手跟他讲，安迪，我们已经昨天就礼拜为他祷告了，所以你要有平安。诶，当我们做牧者的，做医生的，还有当然他的儿女啦，都很坚定的，很鼓励的，安慰的， 安慰他，跟他讲上帝会带领、哦、会保守，神有赐他平安，这个老人家也会感受到。结果每个亲朋戚友来，他都会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是很迷信，他都会说他们有跟他祷告所以有平安，他会一直这样子讲，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他的长辈他们也很尊重，因为我们也尊重他们、啊、我们也没有跟他们要有起纷争，就尊重你的仪式，只是我们不参与啦，那他们也不会勉强。所以我想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今天我们也会提到这个教会，讲到它是一个好像活着却是死的教会。为什么？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都可能会有一天要经历这样的事，生老病死，有时候是来得太突然，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然如果信主感谢主，对不对？可是信主我们还是不舍的，因为是我们爱的家人。好，所以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说教会，我真的是经历到有教会真的是很好，因为教会真的是在圣经说上帝的慈爱跟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哦、诗篇这么说。所以神的慈爱跟恩惠真的是要透过教会，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爱，为我们需要的人预备的。我们都是困苦的人，甚至有一天可能我们都要经历这样子的，一定会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就好像刚才佩仪传道突然间分享这个 Victor 弟兄的孩子，我就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一起祷告。所以你们今天能够借着祷告来托住这个家庭，你们是很有福气的。 Amen。 所以每一个机会我们都不放弃，来借着祷告，借着上帝给我们的特权来服侍，来关怀。就像上个星期你们学的关怀训练很有趣哈、哦，哇，你们好棒，我觉得你们都好棒，也很会演，也学得很认真，那个师母也很开心、哦、那我觉得学习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服侍。 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开始上这个课程。佩仪传道已经刚才给我们，诶，我要有这个，有吗？我这边有给我们那个祷告了哈，那我们来看这个教会。来，你们打开启示录三，我们先复习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读这个经文哦。有 pointer 吗？没有哈，等一下，我这边好像有，给我自己，还是用我的吗？用我的，一样，好，好，谢谢，好，来，首先我们复习一下。来，我们今天这是第几间教会还记得吗？第几间了？有，我们先用我的他啊，好好，我们先看哈，这个我们第一间教会就是以弗所，记得吗？啊，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为主劳苦，但是呢可能他们在爱心上缺乏的这个教会。第二间就是士美拿，好，一个很贫穷很受苦，可是呢主耶稣一点都没有责备他们，而且甚至认为他们是富足的教会哈。好，另外一个就是别加摩啊，你记得有摩这个字就是什么？有魔鬼撒旦的宝座的地方，他在高高的地方，好，所以是在高山上，而且他们遵从了那个错误的巴兰的教导哈，容许这样的教导。然后上个礼拜就是什么推来推去的教会，推呀推啦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好像又妥协，等一下呢又好像有爱心又妥协，对不对？就是说虽然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对于一些的罪他们妥协了。基督徒有时候有没有这样？也有，对不对？比如说基督徒能够婚外情吗？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哈。基督徒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吗？啊，有时候我们就啊，不要讲了，等一下讲了不开心，我们就会妥协哈。那这个就是推呀推啦教会。好，今天就是第五间教会，哇，你们很棒，因为要忍耐到第五间是最不容易的哈。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两间教会哈。今天这间教会呢叫什么？撒迪教会。你记得哈，要撒钱啊，所以这个教会等一下我就会跟你讲，他很有钱。啊，撒迪教会，他撒什么？他撒的是黄金啊，所以叫撒迪教会哈。撒迪，来，我们一起用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你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只有六节哈，所以这六节里面也是很精彩的，我们一起读来，你要。 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死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好，这个教会撒迪是个怎么样教会？是一个活着但是好像死了的教会。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活着可是却好像死人一样，就是他对生命已经没有盼望或者他对生活没有目标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要看的这第五间教会撒迪所以他就是比较靠近内陆的教会，同样的他也会处于比较高的位置来，我们上次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看他们的距离，所以他是跟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大概距离30里，所以很靠近。那在当地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流传什么故事呢？这个撒迪教会，来，这个教会呢当时流传呢，就是这个国家利底亚王国，他有一个国王，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国王。那他曾经在偶然的时候就接待了一个迷路很穷很可怜的老人家，不过要呢，他原来接待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原来是一个天使这么样的一个人物。那这个天使后来要报答他呢，他就跟这个国王说，来，只要你提出一个要求，我就一定答应你。然后这国王想了想就说，好，我只要我的手啊摸到什么都变成黄金。那这个天神就同意说，好，我就让你的手摸到什么就变成黄金。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神指头你要不要要吗？国生要不要？要 OK。 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来，要的举手一下，来，大方一点，不要紧，反正也只是故事OK。 要的几个 OK。 不要的举手，不要的 OK。 不能决定的举手不能决定 OK。 好，因为不懂到底好不好，那天神不给你，那个词天使不给你等好，结果这个国王就说，我要，然后讲好，就给他了。哇，结果国王很开心耶，他动到这个也变成黄金，桌子也变成黄金。哇，如果我们的教会都变成黄金，我看我们管财政的那个执事立芬最开心了。哇，我今年的那个 account 我一定不会 deficit 了，而且每年都不会是吗？那这个国王起初也很开心，后来他心爱的女儿跑过来了，哇，他看到他就很开心，要去拥抱他，结果他的女儿也变成黄金。所以请问刚才举手的人还要吗？那怎么办戴手套，哎，挺聪明的所以他就说，本来是祝福的事，却成为了什么？一种咒诅。那这个国王怎么办呢？他就跟这个天使在求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的女儿，我不要了，让我的女儿变回原来活泼乱跳的样子好不好？可以走动，可以跟我玩的样子。然后那个天使就跟他讲，好啦好啦，那你去这个河这个一条河叫做 Petolos 的河去洗澡。那如果你洗一直洗洗洗洗了呢，那些你的女儿就会变回是原来的样子。结果呢，这个所谓的咒诅出去了，那这个河 女儿恢复了，可是这个河就留下了很多的黄金，这个是当地人的传说啊，不是我编出来，是真的当地人传说。那这条河是真的有很多黄金啊，就是这个啊。如果你可以贬十成金也是很怕哈、哦。等一下，志光只是你有三个孩子就颠哦，怎么办？好，那这个河真的是盛产黄金啊，所以也因为就这个小溪哈、啊，这个河里面又有一个小溪，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去 Google， 刚才我给你看的这个哈，它就会告诉你，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山，这个山这个 mountain， 这个 Tumulus Mountain 哈，它是一个军事上可以抵挡敌人没有办法这样快的进攻，然后它的前面这个小溪呢，就是盛产黄金，使这个国家非常的有钱。那有钱它可以是一个祝福，也可以是个咒诅。一个人很有才华恩赐可以是祝福，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使用敬畏神，也可以是一个咒诅，同意吗？一个人太厉害他骄傲也会，等一下我会给例子。所以这个国家在最强盛的时候被灭的。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富不过三代，不是没有原因。当我们觉得诶我很行的时候，其实你了不起的时候，可能你就起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利底亚王国最后一个国王大概是560到547主前啊，他就是在军事上他自视过高啊。这个是他们用做的这个铜钱币啊，我们的是不是真的金嘛，他的是真的金啊。现在金大概100克也要整五千多块钱吗？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是用来做成金盾，第一个金盾是这个地方做的，全世界。那它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山、哦、它是建在山上的，像上次的这个别加摩、但是它的山又不一样，因为是很峭壁，人家很难爬上去，大概有800尺，所以这个国王就很骄傲啊，他一下子就把全部国家的钱败光了。然后呢他也因为觉得诶你看我的国家有这个天然的防卫，人家很难攻进来，所以他以为他有靠山。结果呢中文有一句话叫什么，骄兵不久哀兵必胜齁、哦。他这个山让他们好像可以哇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齁、哦。结果呢其实呢他却失败了。所以为什么等一下的经文会讲到说你要很警醒啊，有这个原因的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这个地方的城市呢也在这个亚洲的几个交界，就是 interchange 上，它的 infrastructure 啊很交通什么都很便利。所以也因为很便利呢，它就成为很有钱的一个地方。就像我刚才讲，它的第一个硬币，整个亚洲第一个硬币，世界首枚纯金的金币就是萨迪建的，不是圣经讲而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里面就是萨迪建这个金币，陶造这个金币。那萨迪教会也因为上帝给他很多恩典，他就以为自己怎么样了不起，刚才我讲，结果下场是什么？起不了。所以当你以为你很了不起的时候怎样，你要记得可能会起不了、哦、所以骄傲自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败坏。他以为自己名声很好，但是耶稣却说什么？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就像刚才你们读的经文，这个曾经是很有活力很有效力很有钱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很有活力的，他跟士美拿那个很穷很小的教会不一样。这个教会在当时候别人的眼中是很厉害很大，可能就像现在的 City Harvest 啦，或者 New Creation 啊。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像他这样，但我的意思是要形容说是很大的教会、啊、看起来很厉害的教会。但是呢他却因为这样子变得没有效率，而且散漫，然后呢甚至慢慢的落败。所以有一个历史学家就总括古代的这个萨迪的城市，就说全世界省份没有一个城市的历史比萨迪这个城市更辉煌。当代的亚洲城市当中， 是很让人悲伤的是，萨迪今天却这样子的一个败落。所以萨迪教会表面是成功的，但实际上却是死亡的。好，所以这间教会萨迪，他因为不够警醒，所以为什么耶稣跟他讲，你要警醒，他不够谨慎来面对未来的挑战，结果呢，就惊异其外，败碎其中。希腊也是这样，希腊曾经很繁华，可是现在的希腊整个经济也不好，而且希腊王国也灭了嘛，对不对？罗马希腊王国。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上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恩惠，本来是好的。我相信这个牧师一开始他也是很火热的传福音，他带很多人信主，他也很祝福很多青少年。真的，这个牧者我们都知道的，他真的是对上帝的国度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服事跟带领很多人来归信主的。可是今天为什么会被所谓的晚报，你知道晚报都是八卦的，对不对？来评论说他是老练的，其实这不是，这是日报，而且这个是 today， 说他是老练的撒谎者。整个新加坡很长的审讯200多天，他的算是第二长100多天，现在还要上诉。神的仆人不可悲吗？神的教会，神的名不被污蔑，不被羞辱吗？所以他曾经是这样子的被神使用的人，祝福恩赐也可能成为，如果我们不警醒，是可以成为另外可以成为一种诅咒的，同意吗？还有你知道这个人王永庆，他是非常非常台湾的首富，非常有钱，经营之神，他们这样子形容他。他的产业有差不多多达多少亿我都忘了，不知道900多亿还是多少。他单单还税，就还遗产税就要还90亿。可是你知道他有几房？3房的太太了，然后很多的孩子。结果当他离开的时候，孩子们为了上对薄公堂，整个家是四分五裂的。他认为骄傲的钱却不能够守住他家里的平安、和睦跟幸福。最近Eva Air 叫什么？长荣航空，其实也不止航空，长荣在台湾，它是一个基督教的算是基督徒办的一个公司，基督徒公司。可是家里也是因为这样子而守不住，孩子也在闹纷乱。所以对这个我有放出来对对，他有500多亿耶，他的遗产分配，单单还遗产税就还了119亿。可是家里你看四分五裂，所以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上帝给撒迪教会的信。我们刚才看了背景，你要知道祝福看起来活着很风光，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死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真的要劝诫大家不要跑教会？你以为你看这个教会哇，好像很风光很好啊，灯光很好，音响很好，你知道吗？那些看起来很大很豪华很繁华的，很活泼worship 很活泼，很有活力很有钱的教会，你不知道未来上帝是怎么样的来 comment 评论他们，对吗？就好像当时的撒迪教会，上帝对他的 comment 竟然是，你以为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而那个很自卑觉得自己很穷很小的示美拿，上帝却说他是在上帝眼中看为富足的教会。但是我们人很难，对不对？我们的眼睛总是要看好的嘛，然后去做选择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要不一样，对吗？那天那个师母不是教吗？我们的眼光要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不能跟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必须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看事情，来做事情。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撒迪教会。首先你看到上帝讲他们的行为是死的，什么行为？然后不完全的这里也讲到是他的行为这个跑了，行为没有完全，是什么行为呢？首先我们要看是什么行为他们的第一个行为是什么？他们自信满满， 懂自信满满吗？就是骄傲啦，很 proud， 哇，我以为我丫丫爸爸呀，那、所以第一个行为丫丫爸爸呀的行为就是什么？他以为他的城墙很高，所以人家攻不上，因为他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去。这条小路呢，如果人家要攻，他们就可以拿石头啊，拿什么丢下去，所以没有办法攻。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名称叫做攻不破的城，所以他们就很骄傲，觉得如果有人攻上来，我只要躲在山下，山上笑你们山下的人就赢了啊，根本不用打仗啊。但是呢，你知道在历史上，撒迪有两次被敌人攻陷的记录，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他们以为别人攻不上的时候，晚上来这里有谁要当兵啊？那个弟兄当兵了吗？好，还没有 OK， 迟早你们要去当兵啊。那如果你以为攻不上的话怎么样？你就睡觉啦。如果你应该要守的人，对不对？不用守啦，哦，因为攻不上了嘛，我偷税我的长官也不知道。原来就是因为守卫的兵有恃无恐啊，他们懒惰就昏睡了。有一个呢，他的那个帽子啊，因为要睡觉咚哦，结果那个 helmet 那个帽就掉到山下了，怎么办？不要紧了，去捡回来嘛。哦，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身体的那个阿咪的衣服的一部分掉，盔甲掉下去，都去把东西捡回来。捡回来的时候，敌人是很谨慎的，很警醒的，就看到诶，有人下山了，我们跟着他看那个 shortcut 啊，小路怎么走啊？如果我们就把那个路记下来，到他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去攻。结果呢，这个城就有两次，因为那个士兵睡觉，东西掉下来没有警醒而被攻陷了。所以刚才你们读的经文有没有读到这个字？你要警醒，对不对？第三节，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所以你读经文你要了解背景是有原因的，所以他们一听就明白了，对哦，如果没有我们整个城都会被攻。所以同样的，这个士兵他就是因为没有警醒，他太有自信了。有一个他没有学，有一个故事里的士兵，当这个士兵睡觉的时候呢，他的长官正好经过，他就看到诶，我的长官来了，他立刻闭上眼睛，然后就说阿们，然后他长官就很好，原来他是睡着了，可是他却假装在祷告。好，那第二个什么行为呢？他们认为自己很行，就是我刚才讲的以为自己了不起哈。富裕有钱会给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地震的这个地带上啊，地震就是因为地壳很薄嘛，现在土耳其还是常常有地震嘛，对不对？公元17年前这个城市就一过大地震，然后呢严重的受损，不但他们整个地区其他的城市有毁了，所以罗马皇帝就说好了，免你们的税，不用还税一年。哇，如果我们听到不要还 tax 一年很开心哦，特别做生意的人啊，真的，因为如果抽税起来是好可怕的啊。所以当然有抽税代表你有赚钱也是好的事哈。师长每次跟我讲，有抽税是好的，代表你有工作有收入嘛哈。那个时候他们就这样，政府就跟他讲，你不用还税了，那个税你拿去建你的城市。但是这个撒迪的人怎么样？哇，他讲不用啊，我们钱多的是啊，我不用重建，不需要你帮忙，我们有的是钱。所以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又何必靠上帝啊？很多基督徒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或者境况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依靠神，除了神以外我们就别无所依靠嘛。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没有钱，我们有困难时，我们反而抓住神。可是当你有钱的时候，坦白讲啦，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牧师都会这样呢，不要紧，我有钱，我出钱摆平，对吗？我们有时也会这样，哎呀没有关系，就用钱可以解决的我们就用钱去做，而不是说在这件事情上等候依靠神，来寻求神要我们怎么样使用。所以有钱有时候也会使我们会有跌倒，但是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啊。那这个教会在军事上虽然有黄金，然后军事上有天然的这个 防卫当中，他们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依靠神。所以撒迪教会是服侍上帝还是服侍马门？所以圣经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他们的困难。那当然也因为地震，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工程，渐渐地震来了又怎么样，毁了就没有办法完成嘛。所以当人以为很厉害的时候，地震来他会知道吗？就好像台湾啊，那个皇冠楼一栋两栋这样倒，多少人那时是晚上睡觉埋在里面根本不知道。所以耶稣才会说，我来到就好像地震这样子，像贼一样，你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这个撒迪教会虽然他们建很多的庙，可是你知道现在只剩下这样，为什么？因为地震来就倒，地震来就倒，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工程是完成的。所以为什么耶稣才会说，我看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还记得上个礼拜那个师母给，前几天那个师母给训练的时候，他不是说吗，如果你磨桌子桌子在那里你会这样就好了，还是你收拾好了抹了一遍，再把四边再抹一遍，弄然后用一个湿布抹了，再用一个干布抹，然后再抹四边，你喜欢哪里一种人抹的桌子，然后你愿意坐下来，你会选哪个？当然是后面的，对吗？所以他讲的就是态度。同样的，撒迪教会也是一样，他们所做的行为为什么不完全，就是他们对神的服事是没有尽力的。广东话叫烤 K 呀，福建话叫庆庆菜菜，对吗？他高啊叫什么？不懂，毛相干啊，随便啊，对吗？所以同样的，我们对神所做的，我们有没有尽上100分？我们外面工作，我们都想拼命给老板，可是我们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上帝，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全力？如果不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就糟糕了。保罗说什么？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乃是竭力的追求，得到耶稣要我得到的。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要为神来尽力，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撒迪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什么国王的这个迁宗。什么是迁宗？就是放国王陵墓的地方，好像比如说埃及的金字塔埋那个国王的。中国你们有去过那个十三陵，明十三陵北京有吗？那个也是他们天官发财就是从那边来的棺木，然后你拿钱丢神明响，所以同样的，这个地方有很多埋葬国王的这个坟墓，所以他们叫做迁宗或者宗区，有大概200多个皇陵，到现在还有，就是这样的，这个这样出来的地方，好。那所以为什么耶稣在三章，主耶稣在三章第一节要约翰跟他们讲，按名字你是活，其实你是死的，就是你这边有很多的坟墓，我是知道的，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却不实际。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现在他们这个迁宗的路门，这边好，按名你是活，其实你是死的。所以呢，主耶稣为什么斥责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了死人的骨头跟一切的污秽。你们是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就好像有的牧者，有的领袖，有的基督徒，表面哇好像大善人大牧者，可是实际上可能我们的行为是不可以放在阳光底下被检验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有时也会这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表面上好像这样，可是有一些行为是不可以放在阳光里下来被检验的。有的基督徒是很敬虔，在礼拜天很敬虔，可是可能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也接到很多人这样跟我投诉啊，在外面工作，诶，这个人在教会还是长老嘞，你知道他在公司他是多么的坏吗？怎么样的欺负员工等等等等。我也常常听过这样子的例子。 你知道那个某某大牧者吗？你知道他私底下是多么狠毒、很狠的人吗？他的手段对人，教会是讲爱心的，可是他一点都不公义，等等等等，很多。我在台湾，我认识很多台湾的牧者，他们背水有一个台湾的前总干事张牧师，跟我非常的他是我的长辈，我很尊重他。不久之前，去年嘛，他还面对一些的官司，然后他就讲为什么？因为他在做总干事的时候，他们在台湾你知道，好像比如马街医院是很有名的，马街医院是属于台湾长老会的嘛，所以当你们做总干事，你知道在医院涉及很多什么钱，可能你们医院怎么会有钱？像国生这种，然后小弟要去想要当护士，你可能会惊讶，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医院的院长、董事，你要买药，要涉及这些，是不是很大的一笔钱？数亿的嘞，每年是数亿台币的，几十亿、几百亿台币的，所以。当他们很多的人都要争进去做一些的位置的，就曾经有人威胁他，你小心，因为他们甚至有人要霸占那个所谓的教会或者上帝国度的产业。然后呢，这个牧师就不肯，他们就跟他讲，你小心哦，我会给你死得很难看。你知道这个牧师怎么跟我讲？他很彩屏，那时我还比较年轻做传道，他就教我很多东西。他跟我说，我跟他讲不要紧的，我死得难看是你看，不是我看，对吗？你让我死得很难看，不怕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有，通常他们总干事都有预备保镖给他们的，因为他们也涉及政治嘛，你知道在台湾长老会蓝绿啊，那是恶斗。他说他不怕的，我自己开车也没有事，他说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是一个真的很值得让人敬畏，也因为这样，那个董事不，他要把一些不好的董事拉下来，结果他们就去告他，所以他已经卸任了，还一直被告被告被告要上法庭。可是当然最后教会赢啦，就是这个总会赢。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为了守住上帝的教会的产业，我不能够做不义的事，我也不能够因为害怕以至于我退缩，对吗？这个牧师为什么这样？他有故事的，因为他有真的有经历神的生死，有机会我才讲他的故事给大家听。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可是却有一些人，你知道这些董事都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啦，甚至可能大牧者等等，所以不要惊讶。然后当我们听到这样，可是我要问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呢？我们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公司一致的人吗？我们是一个真的是行为或可以摊在阳光下被检验的吗？还是我们是一个名不符实、虚有其表的基督徒？好，所以上帝才会跟他们讲，好，死又活过来，因为上帝是死又活过来的。主耶稣经历死亡，安慰忧伤，他也得胜，也赐盼望。所以主耶稣要他们是活的，而不是堆满骨头的这个坟墓啊。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很过分的行为，就是放纵。撒迪在当时就是成为奢侈生活的代名词。好，他们什么都有，体育场、运动场、剧院什么都有，但是生活也非常的败坏。所以到最后，撒迪是以败坏、道德沦落被打败的，军事上也被打败。所以撒迪教会看起来很成功，人很多，但是却是一个宗教的俱乐部，没有分别。所以富有使人吃不了苦，很多时候有时会讲。刚才有一个姐妹，我们要为她祷告，她跟这个丽玉啊，你的妈妈跟宝川。要去水族，是我的学长荣牧师的教会啊，他一路来他们开拓这个地方，其实还没有教会啦，那边贵州府市那里真的很贫穷，里面是没有地的，真的猪走来走去的哈，给我看过照片。所以他说他要去吃苦五六天哦，对吗？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啊。所以新加坡人我们知道，我自己也会讲，如果我们出外住宿啊，我们会怎么样？第一，有冷气吗？第二，有热水吗？天气很热也要冲热水，天气到了晚上很冷又要 被盖厚厚，然后开冷气，对不对？其实我们都一样哦，我们都会这样子，会受不了。还不要紧，新加坡人哦，还不住 guest house 嘞，也不住那种普通民宿。我们要找这个 hotel how many stars 多少星，对不对？我妈妈有时就笑我，她说你好像变新加坡人了，好像你回来天气这么热要冲热水，然后呢天气这个晚上睡觉要吹冷气，然后被盖厚厚。我说是，我要回盖，对吗？好，我们都会这样子嘛，哈、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富足了会让我们软弱了齁、哦。所以姐妹很有勇气，我们要为她祷告。啊，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也是很希望带我教会的青少年啊谁，就是去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经历。啊，好。来，我们就要来看经文里面主耶稣责备他们的，我已经给你们看。那主耶稣怎么介绍自己？他说他是拥有七灵跟七心的。什么是七灵，什么是七心？在启示录第三章当中呢，主耶稣写给撒底教会，就说他有这个七心，也是有这个七灵。七心就代表教会的使者，你知道吗？神在你们的教会也会安排一个使者来看顾你们，他的天使。所以呢，圣经有提到几段经文讲到说有这个看到宝座跟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的。然后七个天使为观察万象，在世界各地行走，把所看见的报告给上帝。这表明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灵。今天当你们在这里上课的时候，你相信吗？神的使者也在当中，所以会回去跟上帝报告啊。今天 abundance 不用这个禁止姐妹拿，因为上帝都会 take 你们的 abundance， 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圣经是这么讲哈、哦，所以他也看到我们的什么？神看到我们的殷勤，会看到我们的愁苦，会看到我们的软弱，会看到我们的行为。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有时候我们需要被管教，有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扶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帝的使者在教会当中。那什么是七灵？就是指圣灵七方面的特质。在以赛亚书曾经提到有七个圣灵的特质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是怎么样的灵？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你们把这段经文记下，每天你为你自己，你为你的孩子，你为你的在你自己在各方面等等，为教会的牧者们来祷告，要有上帝的灵。你有上帝的灵，你不敢其他的那种也不敢来动你的，对吗？邪恶的是不敢来动你，而且你就会怎么样？你有神的灵，你会发光不同的。好，还有你有智慧的灵，在做事情上会有智慧，会越来越有聪明。聪明跟智慧又不同，智慧会看长远，聪明有时候是现在你需要知道什么。好，谋略有策略，有能力，各方面的能力神要赐给你，有知识，有敬畏上帝的灵，很重要。所以把这个写下，为你的孩子，为你自己，这样子的来祷告，一生一世的为他们这样祷告。只要你的孩子你自己有敬畏神的灵，我告诉你，你的人生真的神一定不但上帝不离开你，而且你会看到敬畏上帝的人神真的是尊重他，神也会赐福你。所以呢，上帝的手中呢是有七位天使，也就是完整的在守护着教会，然后也观察着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对所谓的天使的事情不太了解很多，不过我们真的知道上帝是有派天使来保护我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对吗？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也是 有一群的人一直要把他杀了，可是每一次要准备去谋杀他的时候，每一个晚上都看到他有 bodyguard 很大只的在保护他，他们就不敢。然后到了连续好几天，他们有一天忍不住了，就问他，他说没有啊，我每次都是一个人来，他们就来探听有没有，找人假装了。他怎么会呢？我们本来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每次都有人保护你啊，他就明白，然后就跟他传福音说，神会派天使保护我们。 那后来当然那个地方的人就信了耶稣。所以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跟约拿丹拿丹叶说话的时候就说，我是雅各的梯子，还记得吗？主耶稣跟那个拿丹叶，如果你看见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连接天跟地的那个梯子，如果你看见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呢，我就是神派来那个好像那个 bridge 那个桥那个梯子。也就是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神跟我们之间是没我们能够有相通的。那你看到上帝的梯子是怎么样？不是下上来在上面下来嘞，是在下面然后上去。为什么是这样？通常我们想象是，哦，上帝的使者下来一定是上面下来，对吗？可是为什么是下面上去然后又下来，从下面上去？你们读旧约雅各的时候有没有读到雅各在伯特利遇到神？对，然后主耶稣也这么形容。为什么是这样？不是上面下来，还是哦写错了，上跟下很像吗？这样子哦，只看到他上去报告。可是如果看到天使应该是下来吗？早就下来了。为什么早就下来？原来如果你读旧约，其实旧约很有趣，有机会我有机会教授。因为呢，其实当雅各他离家出走很痛苦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逃亡离家，而且那时候他还年幼，你知道那个地方很怕的。所以为什么他睡觉要放石头在那个，你以为做古装戏啊？不是哈，不是古装剧哈，把那个当石头，因为他怕有野狼有强盗，所以如果有他就可以拿石头来丢保卫自己，所以他是很怕的。可是当他以为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很孤单的时候，其实这个形容，我以前我的神旧约的不是我的希伯来文的老师，也是我的新约的老师，他很厉害。他在教我们希伯来文的时候，他就解释这段，因为上帝已经在那里等雅各，他的使者已经在那里等。所以当雅各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上去报告又下来。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你以为你孤单，你的前面很彷徨，你要做一件事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其实他的使者已经在前头为你预备。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也是说上帝的使者在上面下面又上去，因为他们都已经在那里预备在等，在我们还不懂的时候，然后来到了他才上去报告又下来。这个是形容，我不知道实际情况讲，但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神学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一个人，你在面对前面的路径时你不是彷徨啊，这个是主耶稣的意思哈。所以呢你看这个教会哈，是那么的有响亮的名称，却没有一个字是被上帝来肯定的哦。刚才我要给你们看这七个灵哦 ，the seven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啊，上帝的七灵，是一个礼物啦哦。好，这个比喻我就不讲了啊。好，来，今天我们可能加快哈，好，我们就不休息，继续进入劝勉的部分。那主耶稣怎么劝勉他们？他说：“首先你要回想，来，我们看那个红字，回想、遵守、悔改跟警醒是什么呢？首先，上帝要他们回想，回想什么？耶稣说你要回想，耶稣已经责备他们了，然后耶稣也劝他们了，跟他们讲你要警醒，跟他们讲说你们。”好像是活的，好像其实是死的，你们以为自以为很厉害，其实不然。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改变，耶稣就劝他们，你要想过去现在跟未来。过去你要想你领受什么，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弟兄姐妹，我问你，你自己回想你的过往，可能这里最年轻的几岁可能是林海， 十七、十八、十六。好，年龄最大的介意报数吗？好，可能六十啊，就六十好了。你回想，不管你现在几岁，你回想一下，你自己在神那里领受了什么？从过去到如今，你的家人的爱，到现在的健康，还可以存活生命，得到救恩，还有什么？你想一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对吗？他的救恩。可是除了这个以外，你领受了什么？其实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数算恩典？所以耶稣要他们回想，你领受什么？其实就是当时上帝给他们的救恩。第二个也是圣灵，然后第二个就是回想初期教会的时候，上帝给他们圣经的这个教导，旧约的教导。因为当时候呢，很多人已经乱教导圣经了，所以圣经的教导是保持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上帝的话？圣经不是讲一堆的笑话的，而是很多的上帝的灵粮要赐给我们。所以当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哇，很喜欢，对不对？很喜欢听神的话，但是久了就会渐渐忘记。所以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讲，你要回想你当初领受什么，你领受了什么教导，你领受了什么恩惠，那要他们去想神的恩典。你看耶稣圣经常常要人回想，好像以色列人那时摩西也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刚才也才跟佩仪传道分享，其实我们人是很善忘的，对吗？神帮助过我们的我们会忘了，教会曾经对我们的扶持关怀也会忘的，信徒很多时候一直教也会忘的，我们一直讲也会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一直要重复再重复？有的人说，哎呀，这节经文我听了很多遍。如果神还要你听，就是可能你还没有学这个功课，对吗？所以你们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今天回去一个功课好不好？写下来啊，或者录音啊，你用手机录音也可以，写下来可以。你在神那里领受了，从过去到现在领受了什么？比如我有很爱我的父母，我有帮助我的家人等等，这些都是恩惠来的，好不好？好，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宝贝的孩子，我感谢神，我有很多孙子，我不知道，你去写好不好？你领受了什么？感谢神，我有教会，感谢神，我有健康等等，可以吗？这个可以做到吗？然后你们一一来感恩，好不好？当你越写的时候，你越会想到上帝给了我们多么多的祝福。好，第二就是遵守，守住什么呢？这个你们知道哈，这个是很大的某某教会哈，新加坡的，我不用讲哪里。可是你知道吗？你看在很多偏远的地方，有的人是要这样子读圣经的嘞。我们曾经在很多地方做宣教工作时，就是没有办法公开，很多人是很渴慕神的话语的。所以神的话语，你们今天这样自由来学习是一个恩典。第二呢，就是遵守，守住所领受的道。你看到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吗？有错误要怎么办？纠正的方法就是要守住所听到的教导。我们要坚持，而且要 keep， 要守住。好像撒种的比喻，这个道落在好的土里面就会长成。同样一篇道，为什么教会里面有的人领受了去做，有的人却不领受？我就跟他们讲，牧师很公平的嘛，我每个礼拜讲道的时候，我有没有说跟你多讲一点，跟你少讲一点，对吗？没有啊，我没有说，哎，我比较喜欢这个姐妹，我跟你多说一点，没有，我们都一样教导。可是为什么同样一篇道，有的人听了还是不遵行，有的人听了就说，哎，牧师上次这么讲，我要开始出来服侍。有的是你讲你的咯，我听完了，我明天又照样过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泥土落在不同的土里面了。
好，然后思虑啊、苦难啊等等，好，就会把这些夺去。所以人一定要忍耐到底，一定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道。好，然后呢，就是耶稣让他们看过去、现在和将来，然后就是悔改了这个部分。来，我跟我一起说悔改。什么东西要悔改呢？就像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上帝要他们的态度、心都回转。如果我们回想了，我们也愿意守住神的教导，还是有问题，可能我们还没有悔改。什么的东西需要改变，我们就要去改变。就像浪子回头里面，父亲对浪子的态度，他说什么？我回想起来，我要回到我父家那里。然后他的父亲就动了慈心，对吗？抱住他，连连的亲嘴。所以我们要检验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的生命是需要改变的，要回想什么东西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东西是上帝不要我们做的。像我们上个礼拜学关怀探访，你说上帝要不要你们做关怀探访？要嘛。可是你发现基督徒都有一个问题吗？牧师，我跟你讲哦，我生病了，你为我祷告就好，你不要跟别人讲。然后但是别人生病哦，牧师，周末你没有讲，我们应该去探访他。你们会不会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我教会有嘞，他们也愿意探访别人，但是自己有事他们却不愿意。为什么？什么东西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去想的，我们如果值得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努力。那请问悔改认罪是一个非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的事，还是一个基督徒也要做的事？悔改是基督徒的事还是非基督徒的事？都要，都要。因为我们当初悔改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神，可是当我们信了主，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还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偶尔也会离家出走，会吗？像浪子一样哦，我们做教牧也会啊，也会有东西。主啊，这件事不对嘞，不可以这样子，对吗？我们也有的。好，好，最后就是警醒哈。来，弟兄姐妹，你现在是醒着还是睡觉哈？贼来了嘞！就像刚才的经文哦，主耶稣说：“你们快点醒啊，贼来了！”跟隔壁的讲。贼来了，快点醒啊。所以我们听到这段话很有感触，对不对？怎么样可以不睡觉不打瞌睡？就是耶稣要门徒去祷告的时候，门徒也是会睡着，对吗？耶稣也对彼得说，你睡觉吗？你不可以醒一下吗？你可不可以醒一醒？所以主耶稣总是要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心灵愿意，肉体怎么样？软弱了。这个倒是真的。你们有没有参加通宵祷告会啊？哇，前面两个钟有没有？哇，你有精神，主啊主啊，然后过去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牙签来，可不可以快点撑开我眼睛啊？不可以了，不可以，我不能了。我们就好像有没有？如果又进食更惨哦，肚子又很饿，然后又要祷告，对不对？所以啊，我四月要带你们的传道人哦，跟我一起去通宵祷告会，韩国通宵祷告。他们的阿基妈哈，十点开始到凌晨四点，怎么样呢？他们呢，时间还没到，我们先到嘛，我们教牧就坐住了啊。他们都给我们坐前面排哈，教牧每次不变，不可以像你们这样坐远远，要坐前面。坐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想，坐这样前面干嘛？坐后面？他说没有，等一下没有位置了。我们讲这种时间，有人谁来祷告？结果你知道吗？还没十点哦，九点多，我坐第二还第三排，我忘了，反正就很前面嘛。坐下来的时候啊，我大概是第二个还第一个，反正就是坐在那里，时间还没到，那些阿姬嘛，就是那些老太太们哈，大姐们，他们来了，阿嬷们来了，他不理你的，他看到你，这是我平时的位置嘞，你来霸我的位，他就挤，用他的凳，就因为他们是那种木的椅子，你知道吗？就是传统教会啊。然后就挤你，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位了，然后就他也不管你，他就这还没开始啊，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就想，哇，他可以动多久？ 我们等到我们祷告过了十二点，因为过后我们是过 overnight 嘛，哈，我们就先走，他们还在祷告嘛，他没有停的，就一直祷，还在，而且很有力，而且是很年长的老阿妈祷告。我们每次说韩国式祷告，他们就开始啊，就的，然后哭啊，祷告。我说哇，主啊，我的教会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复兴？每次我叫他们开声祷告，都是只有牧师声音最大声啊，我们还没有这样习惯。所以你知道吗？警醒，他们真的就是警醒祷告。他们的教会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聚会的，拜三跟礼拜天有崇拜啊，礼拜五就是通宵祷告会。弟兄姐妹，为什么别人的教会复兴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还有祷告山山某啊，每天你都可以坐车上去祷告山，然后躲在洞里面或者在那个坟场哈、啊、山上祷告。所以这个事业我要带佩仪传道，不是带了，我跟佩仪传道一起，我要去为你们恳切祷告。你们可以把祷告事项写给我们哈、啊。我们就折起来啊！如果你不要让我们知道，不要解就 click 了。然后我们 post 帮你们带上那个山，他们有24小时的祷告 ，7-11， 就是7天24小时的祷告。他们每天24小时都有崇拜，是24小时吗？总之每天都有崇拜。那个山上，我刚才讲的是教会，好、啊。他的教会有办一个这个祈祷宴，就是 Prayer Mountain 呢，在山上都有崇拜，然后呢他们有24小时有人不间断的祷告，所以你可以带你的祷告事项去，他们会翻译，会为你们祷告。真的很神奇，很多人都有经历把祷告带上山上哈、哦。来，我们 offer 给你这个礼物哈、哦。我还没有跟我教会讲，就跟你们讲，真是的，嗨，所以你们可以写下来哈，然后呢，我们带去哈，为你们祷告，然后我们可以交给那边啊。如果你不要我们知道也可以哈，不要别人懂也可以，反正他也不认识你，你就写了，我们带上去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去？我们也是觉得，哎，我们教牧也要经历灵里的更新。我们都是自费去的啦，教牧师讲没有关系，但是呢上帝会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你再不要醒来、哦、我就要像贼一样来到了、哦、来 thief、哦、一个像贼、哦、半夜来到、哦、所以呢你看，如果你要去冷天的地方，你会预备衣服、哦、刚才我看到你们要去短宣的人预备很多的衣服给他们带去、哦、所以同样的预备好了吗？末后的日子要来了，主耶稣说到时候我来哦，我是不叫你了，我没有叫你了，因为可以醒的时候我已经叫你醒了，可是等到我来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我就不再叫醒你了。所以现在你要睁开眼睛去看发生什么事。像这个姐妹的家里父亲90岁，我已经提醒他们你们要怎么预备，可是人还是不会注意的嘛，对吗？因为我们有时还是不警醒的。一样的，如果我们一直讲一直讲，你要观察观察观察，然后你看到这样子你就大概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对吗？所以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你要预备，对吗？好像如果我们知道去寒冷我们就预备，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就预备药预备这个预备，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再来我们没有预备？所以弟兄姐妹要预备要警醒，其中一个就是祷告、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很清楚的指出有两种人在耶稣来的时候会觉得耶稣来像贼一样很意外。第一个是不信的人，非基督徒，当然他们会不信啦、哦、耶稣来的时候。第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耶稣来，他们也不信嘛。第二种人就是睡觉的基督徒，如果耶稣来他们会吓到。如果我说今晚耶稣来你们会惊讶吗？我觉得我们会，我也会，但是大概预备好了，因为知道主已经说他要来了。就像我的电话凌晨五点响，我心里已经预备好，我知道这昂哥大概是要走这一两天，所以他的电话一响两下我就接了。五点两个字，五点十分他过世， 15分他家人打给我，我大概5点半到5点9之间我就到他家了。他的儿女们有的6点多还没来，因为电话响没有听睡不醒。但是你的父亲已经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会不警醒。但我不是说他们错了啊，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人是这样的，你电话响，有一个还跟我讲，哎呦，我一直起来看 message 没有嘞，但是电话响我放 silent mode 嘞，所以我没有听到。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警醒再警醒？一样的，我们生活中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有时候电话响使命打紧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醒的，对吗？睡觉都会这样，生活呢？所以弟兄姐妹警醒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给你奖赏的哈，耶稣来是像贼一样，时间到就来了。好，我们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预备啊？好，主耶稣要给我们什么呢？第一个奖赏，来，穿白衣，你跟隔壁的讲，穿白衣，与主同行。好，要穿白衣与主同行。好，白衣是被没有被就是可以得到奖赏的人得到的，将来在天上上帝也要赏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洁白的衣服。它的形容是什么？是光明的，是荣耀的。好，我们的样子就会改变。那名字也要写在生命册上的人齁，没有被所谓的没有被污秽过的，他们是配得穿白衣的。好，第二个，这个穿白衣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奖赏。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撒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体育馆，刚才我讲了，他们有很大的体育馆，他们运动完他们就会洗澡，洗澡后他们就会穿上白衣白袍，懂吗？那种浴袍，像hotel 的那种浴袍，然后走来走去聊天。所以当耶稣跟他们讲，我会给你们穿白色的袍，他们是明白，就是说你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你要跟着我，我会给你白色的袍。所以圣经一旦启示录一再的讲什么？白色的石头还记得吗？写你的名字的白色的袍，白色的玉，白色的什么，都是白色的大宝座。所以圣经很多白色，好，启示录。所以他说你要穿白衣跟耶稣同行。注意，天上不是坐着的，是同行的，耶稣会带你走来走去。所以为什么意思呢？在世上我们天天要跟耶稣同行，圣经里面一直讲到我们是跟神同行的，一起工作，一起服侍。在圣经里有上帝一开始在伊甸园做什么？行走，还记得吗？好，还有他说，大卫，你不要给我做殿哦，因为帐篷，我是住在帐篷，因为帐篷拆下来就可以行走。所以上帝是一直在行走的，看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同行。还有启示录一开始讲到主耶稣在教会当中行走，对吗？只有以赛亚先知他讽刺那些偶像，什么说？他说这些偶像又不可以听，有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看，有嘴不能言，有脚不能什么，不能走。你知道在曼谷不久前不是爆炸咯？去年爆炸之后，你知道他的这个四面什么，他们所拜的那个叫四面的佛的偶像哦，你知道那四面佛能走还是不能走？他爆炸了嘞，要不要跑？当然要跑，对不对？但是那个四面佛不能跑，所以呢就被炸脸炸烂了。后来他们在维修，其实不久前已经被炸烂过一次，被人就是有一个人疯了，他就拿那个锤就锤这个四面佛的脸，如果我现在拿锤子，或者我拿这个，要丢过去的话，你会不会闪？会。我拿这个要打你的头，你会不会避开？国生会。但是那个四面佛可以避开吗？不，他不能，对吗？因为他是一尊偶像在那里，所以一个疯子要敲那个四面佛，他没有跑。然后等到后来他们就跟他叫什么维修好了，后来又发生爆炸，结果又再被毁。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不能走不能动的这些偶像能够来带你行走吗？能带你逃跑吗？当然不能啊。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行走的神。所以你跟别人传福音，即使不是传福音，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上帝 是跟我们同行的，无所不在的，跟我们同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的神。所以圣经里就常常形容敬虔的人是跟神同行的。圣经有谁是跟神同行的？你们记得吗？对，以诺跟神同行，好，走到上帝就跟他，后来上帝干脆跟他讲，走了，不用死，跟我回家，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死，好。那如果你不继续行走服侍神，你是不是跟不上？所以我们教牧服侍神也是一样，我们要进到人群，去家里探访关怀，好。所以为什么教牧不应该一直在 office 当中，应该是去服侍？所以稳稳当当的跟神走，好，只要我们配得，上帝是看得到的。第二个奖赏是什么？来，生命册不涂抹名字。诶，什么意思？牧师，我们不是信主了吗？为什么生命册没有我们的名？这个比较难解释，哦，因为圣经讲，凡是得胜的不但穿白衣，生命册也不涂抹名字。可是信主的人，不是生命册有我们的名吗？然后上帝为什么还说，我要在，主耶稣还说，我要在父，就是天父的面前，跟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难道耶稣不认我们吗？原来主耶稣说，撒迪教会有几个人，很少的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可是我刚才跟你们讲，这个撒迪教会大不大？大。多基督徒吗？所谓的基督徒，多。可是为什么说只有少数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那些其他的人呢？好，这什么意思呢？在出埃及记也提过，诗篇也提过，马拉基书也提过，腓立比书、启示录都提过生命册。耶稣说，我这里有一个名单的，一本簿子的名单，上面有名字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上帝是怜悯的，在最糟糕的教会，像撒迪教会，上帝还是留下几个人名字有在生命册上。所以在糟糕的教会，如果有一个人真心诚意爱主，聚在一起祷告，还是有希望，还是有优点，对吗？我但愿你们是恩家教会里面爱主的人，为你们弟兄姐妹、为家人祷告，然后让上帝手上，我们每次有什么会有名单，我告诉你，你的名字在会有名单，不一定在生命册上。什么意思呢？因为呢，耶稣说，真正跟随我的人，我知道，不是你洗礼了哪一个洗礼的证书，这个人我们就认为他是基督徒，对吗？你们自己大概也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我已经讲过很多例子给你们听，对吗？那上帝说，如果你真心诚意跟我，你信，你要用你的行为给我看，如果我责备你了，你要悔改。问题是有的人他明明错了，又一错一错再错。今天我来的时候心情也是很沉痛，因为我在处理教会的一些事情，一个个案，我就比较迟一点过来，再跟一个会友在牧羊关顾，就是牧羊协谈，然后就提到一个情况。我盖了电话后，我的感触很深。这个妈妈自己本身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她的孩子，可是很多的问题往往是家庭带来的。那这个孩子说是从小到大在教会信主，也洗礼了，也已经成人工作了，可是却在很多的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再而三的做得罪神的事。那该说的我们说了，该劝的劝了，该讲的讲了，他还是一意孤行，问题就来了。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仍然很多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当然在这点上可能对神学有争议，有的人会问我说，牧师，不是一次信主永远得救吗？当然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同意吗？我们得救是因为因信称义。可是因信称义，雅各书也说什么？雅各书说，如果你说你信，可是你没有给我看到你的行为，你的信就是死的。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我信主，可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做得罪神的事，其实上帝都知道。所以上天堂 去天国，不是说靠我的行为，但是我真的信主，我真的敬畏神，有的事我们就不应该，我们知道不应该为。如果我们软弱跌倒去做了，上帝有给我们恩典是什么？悔改，同意吗？扫罗跟大卫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大卫选择悔改，扫罗却选择没有悔改的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挑战，我们要为我们的名字可以在生命册上来欢喜，上帝就会认我们的名。有的人在世界上是不敢认上帝的名，你是基督徒吗？又不太敢讲，或者也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那撒迪教会在世界上曾经是很有名，可是在耶稣的眼中是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追求世界上的名声而不是上帝。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你要追求我在天上认你的名才是重要的，因为在地上认上帝的人，在天上上帝也会认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要问，我的名字在生命册里吗？我相信你们这里的都有，因为大家都诚心诚意来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主耶稣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提醒我们。当然从另外一个安慰的角度是什么？感谢神，上帝，我们是谁？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可是上帝竟然把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可以想象吗？是存到永恒的，有我这个人。有的人不喜欢自己的名的，诶，基督徒都有去改名的嘞。我以前有遇过一个教会啊，莫名其妙。但是呢，上帝会纪念我们的名字。诶，可能你在世界上，你做一个默默的基督徒，你说我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也不是牧师，我是小人物，但是我就是很敬虔来教会祷告什么。但是你知道吗？上帝会记得你的名字。你的教会的领袖不认识你没有关系，上帝会认得你，会记得你，好不好？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就呼吁了，他说什么呢？你不能够为教会其他人负责，可是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你不要说那个人怎么样讲，没有，主耶稣说你要为自己负责。所以耶稣就呼吁说，凡有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听就是要听得明白，好，听得清楚，听了还要明白，还要去行。好，弟兄姐妹，如果轮到你的教会，你看主耶稣讲了一间两间三间，哇，后面的教会责备越来越多，有没有？讲到这个推亚推拉，讲到撒底，都很多责备。如果今天轮到你们恩加教会，我最后一堂我会让你们都聚在一起，你们讨论，如果是主耶稣，他会讲什么鼓励你们的话，会讲什么劝勉你们的话，会讲什么责备的话，那你希望上帝给你们什么应许？你认为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写信给恩加教会，会怎么写，会怎么说？所以呼吁的意思就是耶稣说，请你回信给我。那今天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如果主耶稣给你这个人写信，你认为耶稣会怎么写？你要开始回去想哦。然后呢，我希望在下一次你们就开始回去做功课，就是主耶稣会怎么样写给你。你不用给我看，你放心，是你认为耶稣怎么写给你，然后我要你寄回给你自己。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分小组讨论的，就是如果主耶稣基督写给你的教会会怎么写。那主耶稣要的是我们的回应，你怎么回应，你要顺服神，然后去做，去改变。所以有耳的就应当听，听听明白，然后去行。来，我们今天复习一下撒迪教会。这两个礼拜比较沉重，因为推亚推拉跟撒迪都是被主责备的，可是下个礼拜的教会就不一样了哈。好，撒迪教会啊，耶稣对他们的形容是，他是有神的七灵跟七心的教会，监察他们，观察他们，好，在他们教会当中行走，所以他们所做的主都知道。那主肯定他们的是，当中有人曾经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就是行为啊，所以这几个人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那主耶稣怎么责备他们 他说按明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而且行为没有一样完全。然后上帝就劝导他们说什么，你要回想，你要遵守，你要悔改，你要警醒，不然主就会像贼一样来到。然后同样的，来我们一起读这个圣灵。对，所以我们要听好。然后呢，上帝会给我们穿白衣，会认我们的名，也会给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希望啊，有一天，不是有一天，我现在就要努力，不是说靠我的行为，而是我很希望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很爱我们，同意吗？好，好，弟兄姐妹，很谢谢你们，跟我一起来上课。因为特别我知道今天是特意这样的安排哈，但是我相信神要用你们，透过上个星期的这个探访关怀，透过你们的学习啊，用你们的学习在生活当中去行出来啊，去劝诫人，去服侍人啊，上帝一定一定纪念你们做在他身上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做，我们以为是做给人，你放心，真的牧师很深的体验，很多时候我做的很多的事情啊，我自己都不记得，可是神会纪念，而且神真的会顾念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你做的人会责备，会或者会不 appreciate, 不接纳，不喜欢，可是上帝真的会恩待你啊。所以坚持，这个才是最难的，坚持是最难的。不是在有人赞赏你的时候，是在你即便再困难你仍然坚持的时候。包括你们做妈妈的做爸爸的，为孩子的祷告，为家庭的祷告，也是要坚持的。你一定会看到神会恩待你们。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这个时刻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是否带着怎么样的负担、重担，跟或者哪一方面的需要，或者可能你对未来前途的这个迷惘。但是如果你愿意，这个时刻你拿起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中啊，可能是你身体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其他方面的需要，或者如果你身体有哪里一个部位，你可以按手在那里，如果没有，你可以放在你靠近你的你的左边心脏那里，你就把你的负担，你的心里的这个重担来告诉主，告诉主说，主啊，在这件事情上求你帮助我，如果我有得罪你的，你叫我悔改，主啊，如果我有不警醒的，你帮助我警醒，都要为了讨你的喜悦，遵行你的旨意。如果你心里有任何的这个压力，你记得圣经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慈爱跟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如果你现在心里有什么样的重担跟困苦跟迷惘跟未知的这些挣扎，你都可以告诉主啊，主会垂听你的祷告，主会愿意听那些真心诚意来到他面前敬畏他人的祷告。你就自己在你的座位里面啊，为着自己，为着心中的重担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会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你是手里拿着七星跟七灵的，在教会当中行走， 也在走在我们的前头，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所以这个时刻恳求你派你的天使天兵天将来保护帮助我们，更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耶和华的灵，领受智慧的灵、谋略的灵、聪明的灵、知识的灵、敬畏神的灵，还有主啊，一切你所要我们拥有的恩膏，让恩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摆在你面前的，你都来一一的为他们开路，因为你的恩惠跟慈爱真的是为困苦人预备，为此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呼求你的帮助，也呼求你成为我们的依靠，因为你就是那永远值得让我们仰望而且值得让我们全然信靠的神，你的恩惠大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帮助，愿今天晚上我们要上去的脚步你平安我们，也再次的借着撒底教会和主耶稣书信里面写给每一间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劝诫跟呼吁来提醒我们，也来鼓励勉励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敬虔，让我们愿意去遵守，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们。好，所以这个星期的功课哈，可以写下你要的祷告的事情，还有你可以回去你可以写下来啊，如果是主耶稣给你写书信会怎么写啊？你的教会还有一个是我讲什么啊？恩惠啊，上